大家好，我们今天讲大淫妇，可是那个审判呢，最后的天使七个天使七个碗已经倒完了，应该再来就是耶稣要再来，所以现在开始讲的不是那个事情继续往前走，是天使，就是七个碗的一个天使来跟约翰解释说，诶，以前的那个灾害当中到底世界是什么样子啊？第一个图像就是这个大淫妇的图像代表的是什么样子，到十八章完了又十九章才是接下去，所以这个他们叫 interlude， 就是好像你听音乐听完一段时间，那就有人来说明说，诶，这个刚才那个音乐是什么什么，现在就是那一段说明的时间哈。这个大淫妇到底代表是什么，跟我有关吗，还是那个是别人家的事情哈？那个只是在讲别人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短片，我们就知道这六节圣经跟我们介绍的大淫妇是什么样子。请关灯。启示录第十七章。
And there came one of the seven angels, which had the seven vials, and talked with me, saying unto me, Come hither, I will show unto thee the judgment of the great whore, that sitteth upon many waters, with whom the kings of the earth have committed fornication.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have been made drunk with the wine of her fornication. So he carried me away in the spirit, into the wilderness. And I saw a woman sit upon a scarlet-colored beast, full of names of blasphemy, having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 And the woman was arrayed in purple and scarlet color.And decked with gold and precious stones and pearls, having a golden cup in her hand, full of abominations and filthiness of her fornication. And upon her forehead was a name written, Mystery, Babylon the Great, the mother of harlots and abominations of the earth.And I saw the woman drunken with the blood of the saints,and with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of Jesus. And when I saw her, I wondered with great admiration.
好，就是这样。那很清楚的就是那个七个天使，七晚的其中的一个天使要回来跟约翰解释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审判当中的一个现象，他用大淫妇来描述，那个代表的是什么呢？那这个拿个七个碗的天使来指示他，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十七章第一节，告诉他跟世上很多君王发生淫乱关系的这个女人叫大淫妇啊，她又叫做大巴比伦城。可是这七个天使第二次又来跟他讲另外一个女人，那个是在二十一章，所以很有趣的，这个拿七碗的天使呢，跑来跟约翰介绍两个女人。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大淫妇，第二个呢是基督的心腹，他不是大淫妇，他是羔羊的心腹，叫做圣耶路撒冷城。很清楚的，这里有两个对比，一个是人皆可乎的大淫妇，一个是只有忠于基督的这个基督的心腹，这两个是我们要小心。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前面这一个啊，跟大家都可以和好的这一个大淫妇。啊，这个淫妇呢，他怎么描述他？他坐在哪里呢？他坐在众水之上。啊，这个是坐在哪里呢？怎么可以坐在众水之上呢？啊，如果你要了解他的意思，你往下念就知道了。因为十七章十五节，圣经自己有解释。我们一起来念十五节，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这个就很简单。这是圣经自己解释自己，你就不必要去猜说那个水代表什么意思了，代表全世界的人。当作者要描述全世界的人，他就用什么多国多民，有没有？启示录已经好多次用四个多来代表，不管什么语言，不管什么种族，不管什么政治，大家都被包里面。所以这个大淫妇很厉害，它影响整个世界的人，我把它称作普世的影响，是 universal influence， 因为它是坐在众水之上，它的影响是全球的。那这个方法我们叫做以经解经。每一次如果你看到一个不懂的地方，在别的地方有跟这个有关的，你来解释错的机会就比较少啊，这是比较保险的解经的方法。好， 这个带怒为什么被称作带怒呢？因为他跟所有的国王都可以一起发生关系，所以他就不专了，叫做带怒。地上的君王都跟他发生淫行。然后什么叫淫呢？那我们以西结六章九节，圣经讲的淫怒大部分讲的是指宗教，所以这是一个宗教体系，知道吗？那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宗教体系。我们看第六章九节说，他们起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所以这是一个将来世界上的一个大的宗教的体系。他们跟所有的君王，君王代表的是政治，所以在这里有政治跟宗教勾结的情况已经写出来了。啊，他们不止行淫，他们还奢华，所以这里有代表经济利益。当政治跟宗教挂钩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利益，啊，他们就可以各得所需了。所以这里有提到奢侈浪费、政教勾结的情形。然后这个情形呢，不只是政治领导人物得到利益呢，这样的影响呢，全老百姓都受到影响。所以接下去圣经就说，地上的人都喝醉他淫乱的酒。那这次食安事件我们就了解，除了政府把关不力，没有好好尽责任，还有商人为了贪得利益，他用不该用的油卖，我们全台湾人都中毒啊，大家都受影响。所以这个宗教体系跟政治勾结的时候，影响不是只有政治人物，还包括庶民啊，就是我们这所有的老百姓都受影响。当时也是一样，地上的人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家都喝醉了那个酒，我把它称作叫做上行下效，纸醉金迷。这个影响是全世界的，从上面到最低层的人都整个受影响。然后这个女人呢，她不是自己一个人而已哦，她还骑了一只特别的怪兽，所以她是跟这个怪兽结合的。这个怪兽呢，我们已经认识她，在十三章就讲的，从海里面冒出来的一只怪兽，她的头发很奇怪，她有七个头，有十个脚，啊，这里提到她是红色的。这个女人就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面，有七个头，十个脚，有亵渎的名号。如果你还记得十三章第一节就介绍这一只兽从海里上来的，那我们已经知道，我跟你们讲过，这个兽代表的是敌基督，是将来的一个统治全世界的那个很厉害的政治体系。所以这个女人呢，跟所有世界的政治人物可以交往，可是她跟最后啊，应该叫做啊，那个叫什么 tyranny， 就是那个掌控整个世界，大家都失去自由的那个政治体系呢，他是跟他结合的。所以他骑着那只兽代表他可以左右那只兽，或是说兽就把他的力量给他带着他，他要去哪里就到哪里。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政治跟宗教勾结的一个现象。那我就想到那部电影叫做 Beauty and Beast， 这个就是美女跟野兽结合齁。那为什么他们要结合呢？很简单，先用美女牌，美女让你就头昏眼花，就被她骗了，这个叫做色诱。如果色诱不成呢，那个野兽牌就出来了，就威迫你，就压迫你，就让你会听她不可。所以我把这两个美女骑野兽就叫做色诱威迫法。那基督徒要抵抗这个就不容易啊，要么就在色诱下就倒了，要么在威迫下也垮了。那这个女人呢，她的特点就是她穿得非常高贵，应该算作贵妇团的一个，而且不止穿得很漂亮，那当时是最贵的布料，紫色红色是国王才能穿的，这是很高贵的。而且呢，他披金戴银的，全身星光闪闪的，哇，这个不得了，很吸引人，对不对？金子珠宝珍珠做他的装饰。那在十八章更详细的讲，除了紫色红色还有细麻，这些都是高贵的布料，这个都是高贵的装饰。所以这个女人外面看起来是珠光宝气，然后是光鲜亮丽，一看人家就很喜欢的，一定是很有水准的女人。那她不止这样子呢，穿得很漂亮，她还拿了一个大金杯，哇哦，金做的杯子嘞，哇，看起来真的是很有钱的样子。可是你不要看杯子里面，里面是大家都不喜欢看的，是龌龊很脏的东西。这那么好的杯子，为什么装那么不好看的东西呢？然后里面装的是可憎之物，是淫乱的污秽。好，那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就骂法利赛人啊，当时的宗教体系，你们外面很漂亮，里面根本乱七八糟，有没有？ 里面充满了勒索跟放荡，可是外面的盘子外面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这个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台湾那个是喝化糖哈，外面很好看，里面根本不堪一看，看起来大家都讨厌，根本不会喜欢哈。所以英文说 ，All that glisters is not gold。不要被外面的美丽所欺骗。各位弟兄，请注意，如果姊妹有穿很多金子、银子，你就要小心，要看里面，不要被它迷骗哈。穿很漂亮的衣服不一定里面就漂亮哈。啊，他不止这样，他额头还刻字。人家那个纹身是纹在背啊，纹在哪里？他纹在额头，那个字我们看不懂，他叫 Mystery the Great Babylon 哈，刻在他的额头哈。奥秘哉，大巴比伦，世上一切的淫妇、可憎之物的母，他是所有的不好的母亲呐、啊，他是所有的不好的人。这在讲什么呢？第一次讲到大巴比伦是谁讲？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圣经但尼里书第四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所以这里有三个大，对不对？那我想最近有一个节目叫做《女人我最大》，应该就是大淫妇了哈。你知道意思吗？就是我最大，我最大，我的大能大力，什么都是我最大。这个叫做自我崇拜，知道吗？恁别想熬了，阿伯你别安那。自我崇拜，还有成就偶像，就是我有大的成就，对不对？那我就自以为了不起，全世界我最厉害，这个是所有的不好的开头，所以大家就所有的污秽的母啊。我们拜偶像最可怕的是拜自己啊，把自己当崇拜，这个是我了解的，就是这个大巴比伦的奥秘，其实就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节就告诉我们了。诶，这个女人还喝酒哈，她那个杯啊，里面装什么水？装圣徒的血，跟为耶稣做见证的血。哇，这个是喝血的那个怪人哈，啊，所以约翰看了就大惊奇。如果这个代表宗教体系，哎，宗教人物难道会杀人吗？会，而且全世界的历史当中，用宗教的理由杀的人是最多的，最可怕的。所以约翰看了就大惊奇啊！所有的宗教不是说劝人为善吗？怎么会杀人呢？耶稣也骂当时的宗教体系法利赛人说，世上流义人的血，从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做一个先知，都是你们杀的，那你们就是当时的宗教体系。叫亚伯被谁杀的？被该隐杀的。该隐怎么杀他？因为他去敬拜上帝，知道吗？他跟弟弟都是去献祭嘛，所以是在宗教的气氛下面，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居然把另外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把他杀掉。所以宗教很可怕，宗教如果把自己绝对化又自私自利的话，很可能就借着神的名义去杀人。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哦，这个叫宗教迫害。现在我们很怕的 ISIS 还有那个就是这样啊，他用回教的宗教他开始杀人，他不觉得不对啊。耶稣说将来哦，人家不止把你赶出去啊，杀你们会以为是侍奉神啊。所以约翰就很害怕说，诶，那也安呢啊，就是这样，这个宗教体系是跟政治结合的，它可能会破坏真正的基督徒。好，这个巴比伦啊到底代表什么？为什么不写别的城的名字？为什么写大巴比伦？如果这是一个宗教体系，那有几种解释，我就跟你们讲我读到的。我们知道启示录解释有那个既往派、既往论，有将来论，有历史论，有属灵论，还有一个字句论，我就把他们对大巴比伦的解释跟大家介绍。第一个就是说，你不必去问啦、啊，巴比就是巴比伦嘛，就是两河流域那个伊拉克那个城嘛，将来那个有一个国王会把它重建起来，就是这样子啊，很明显嘛。那巴比伦第一次出现叫巴别，知道吗？巴别是创世纪第十一章嘛，那个就是 Babel， 我们叫 LN 就变成 Babylon 哈，就是他嘛。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是骄傲嘛，他们就是要，他们不只盖一个塔，我们叫巴别塔，他还盖一个城嘛。叫巴别城嘛，而且他塔顶要通天嘛，要跟上帝比高低嘛，而且他要扬名立万嘛，传扬的名。上帝说你们要到全世界各地，他说我们才不去，我们要聚在一起嘛，要跟上帝对抗嘛，所以引起上帝就审判，让他们讲话讲不通，所以城就盖不起来。这是巴比伦开始来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刚才已经讲了，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他不是那边觉得他了不起吗？ 他盖的是古代的七大奇迹的一个叫空中花园，记得吗？哦，埃及的金字塔什么古代的大建筑，这是其中一个叫空中花园。所以他在屋顶上看一看，说：“哇，全是这我最了不起。”上帝说：“我看你是起不了。”所以他变成牛嘛。那他就吃草如牛，还吃了七年，让他发现说，其实世界还是有人当老板，不是他了哈。耶和华还是掌管全世界的啦。那所以有人自居人就说，其实约翰写巴比伦就是巴比伦啦，你不要讲别的。但是问题是，约翰是写信给当时的教会，是苦难受苦受灾的教会，对他们来讲，巴比伦绝对不是那个巴比伦啊。那时候让他们最受苦的是罗马城啊。所以第二个解释就是说，不是啦，是罗马城，不是巴比伦啦。他只是用巴比伦做暗号，告诉我们说啊，将来破坏你们的是罗马啦。那根据是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彼得自己说，在巴比伦跟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的儿子马可。那彼得是在罗马当这个主教嘛？那他的助手马可也是跟他在罗马啊。所以这个用巴比伦，那代表彼得也承认嘛？所谓巴比伦就是指罗马，不好意思讲罗马，因为会被抓去关嘛，就只好用巴比伦做代号啊，哈、哦，就是这样子。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女人骑的那个七头兽啊，那个是七个山呐、啊，啊，罗马就盖在七个山上面，所以很明显，这个讲的是罗马嘛，哦，那这样对约翰的七个教会收到信，他们就懂嘛，对我们没有关系，是他们的事，这个叫做既往论，已经发生的。有人说不是啦，罗马根本是外邦，耶和华根本不在意，耶和华在意的是以色列人啦、啊，所以是耶路撒冷才对啦。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专心跟耶和华，然后跟外面的人鬼混，所以他把他骂大淫妇嘛。所以不是罗马，是耶路撒冷啊，这是另外一个。哎、啊，为什么你要说耶路撒冷呢？因为犹太人啦、啊，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大祭司啊，他穿的衣服的颜色就跟这个大淫妇一模一样嘛。你注意看嘛，他也有红色，也有紫色，他还穿金戴银的，跟这个女人一模一样嘛。所以这个根本就讲犹太教，你怎么在讲什么罗马？罗马上帝根本不在乎那个外国人嘛，对不对？是我的子民啊，跟外面的人乱搞，所以我把他骂他是大淫妇嘛。所以而且呢，耶路撒冷也盖在七座山的上面，所以刚好嘛，哈。所以你看看，一样讲历史发生的故事，一个讲是罗马，一个讲是耶路撒冷，啊，就是各说各话，这个就是诠释的不同啦。啊，他们还有很多证据，我只是简单讲一下。到了马丁路德宗教稿，他说都不对啦，那个破坏我们最爱的根本也不是什么巴比伦，也不是，根本就是教皇嘛，就是天主教嘛，那个就是梵蒂冈啦，嘿啦，所以是梵蒂冈城啦。你不要讲罗马，不要讲巴比伦，不要讲耶路撒冷，是梵蒂冈啦。你看那时候教皇就很厉害嘛，教皇就跟皇帝结合嘛，跟罗马皇帝结合，所以就政教合一嘛，所以就变成黑暗世纪，基督徒都很倒霉嘛。所以讲的是那个梵蒂冈啦。那教会嘛，就是像荷西啊娶淫妇为妻嘛，因为教皇就不好好的弄宗教，还去跟政治挂钩，所以这个就是淫妇嘛，很清楚嘛。你看他还是管辖众王的大臣呢，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罗马天主教啊是管全欧洲啊，土地都被他囊括嘛，所以讲的是那个。所以你去看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所有的改革中的在解释，你不必问了、啊、那个大淫妇就是天主教，那个怪兽就是教皇，知道吗？那个敌基督就是教皇，那天主教会就是这个大淫妇，这个是他们的解释，这个叫历史论。好，再来，有人说没有了，启示录是将来耶稣要来的事情，你讲过去干嘛嘛？要看将来是什么代表谁啊？他说那个就是哦，将来有一天哦，所有的宗教会合一，知道吗？变成一个全世界的宗教，那个就是大淫妇啦，什么都好啦，阿拉也好啦，阿弥陀佛也好啦，耶稣基督也好，也有啊，从大家通通好，这样世界就不会打仗。你不是说宗教会战争吗？我们大家都和好，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找到一张照片，这是十二个。全世界十二个宗教领袖已经开始在开会，在讨论我们怎么样可以除去宗教战争。说将来这个大淫妇就是这一个组织啦，这个叫做普世教协的宗教混合啦，哈，哎，大家都混在一起嘛，胡乱喝酒嘛，哎，那这个是跟世俗为友，这个是将来论 ，ecumenical syncretism， 叫做 one world religion， 将来会有一个全世界同一个宗教。大家都是同，就不必再打架啊，世界就太平了。这是很多宗教在努力，知道吗？包括天主教，包括基督教啊，包括佛教啊，喇嘛那个谁呀、啊， 喇嘛叫达赖，达赖也在里面啊，他们都你也好我也好，这个是目前就在进行。那有人就说将来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大音户、哦、所以就讲到这里、哦、有人说啊，你讲巴比伦跟我没有关系，你讲耶路撒冷也跟我没有关系，你讲什么什么什么普世教谁我也没有参加，那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啊，属灵说圣经每一段都有属灵的教导，你要读出来，那个对你就有关系啊。那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那就是猫看到镜子怎么看自己都是狮子啦。嘿，你知道狮子是什么吗？狮子就是万兽之王嘛，对不？虽然它是一只小猫，它怎么看它就是狮子嘛、哦、这个就是自我崇拜嘛，这个就是自己骄傲嘛，而且呢把自己花很多钱把自己弄得很漂亮嘛，奢华嘛。所以你有没有喜欢漂亮？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还了不起？那你就是大淫妇啦，知道吗？你不要讲别人了，不要在那边指这个指那个，即使就是你啦。所以呢，这个是属灵派的人解释说，只要有自大奢华的那种倾向，他就可能就是大淫妇哦。因为齁、哦、他说齁、哦、这个世界我最大嘛，对不对齁、哦、那如果有神的话，神就是我啦，不是别人啦，就是临别想多啦，这样知道吗？荣耀自己，奢华，就这两个。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危险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变成大淫妇。不要在那边台湾的话说谁把就跨了，都在讲别人，大淫妇是在讲这个，在讲那个，伊拉克什么随便讲，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对我才有意思嘛。不然我读这一段只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嘛。这个是属灵论 self as idol 还有金钱崇拜，这两个可能是大淫妇的大问题。关于金钱崇拜在十七章讲不多，十八章就讲很多，我们到十八章的时候再详细来说。好，有几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关于金钱崇拜的问题，贪爱世界。如果你爱世界，你就不可能爱天父；如果你侍奉马门，你就不可能侍奉上主。这很清楚的，钱跟上帝是在争我们的心。如果你两个都要，你就是大淫妇，因为你没有办法专一一个。专一一个就是基督的心腹。如果想要三心两意的，那就是大淫妇了。还有很多人利用宗教赚钱，比做什么工作都好赚，你知道吗？因为在宗教的影响里面，大家钱很快就拿出来。那所以警告，不要用宗教的名义来图谋利益，因为这个大淫妇就是它是宗教体系，可是它奢华。啊、这个有历史有例子哦，我特别找这张照片，这个牧师就是太有恩赐了，他是那个电视牧师啊，他讲到真的很有力量，很多人得到帮助，大家奉献给他，他奉献收太多不晓怎么办，就去买金子贴他的浴缸跟那个马桶啊，这个就是都是金子贴的啦，连大便那个马桶都是贴金子。那后来被人家报，一个记者就去查，那给他告到政府，联邦政府把他判40年，坐牢40年，这是真的人。然后坐牢以后，后来又再重判，觉得40年太久了，后来七弄八弄就变成是8年，关了5年又出来了。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到网络查哈、哦，就是 Jim and By Baker， 很有名的，他很清楚的，就是把宗教跟奢华浪费结合在一起，很成功的一个传道人。后来他关完了出来，现在还是在传道。还是很有影响力，他真的是很 charismatic， 他是很有恩赐，很有口才的。可是他很可惜，他跟金钱挂钩，而且不知道怎么处理。人家奉献很多钱，你就拿去帮助穷人，拿去做很多事情嘛。他拿来贴浴缸、贴马桶干嘛嘛？贴到这里去坐牢，对不对？啊，所以大淫妇就是这样奢华。我讲过，就是他是一个宗教体系，可是他跟利益挂钩，跟金钱挂钩，就变成大淫妇了。所以耶稣就在圣殿把卖牛卖羊卖鸽子都赶出去嘛，就说你不要在宗教的场合来图谋私利嘛，这个耶和华不喜欢嘛。如果以敬虔为得利，这个就糟糕，这个叫坏的心术。哎，那敬虔如果在知足就是大利。再来第三个，政治跟宗教的议题，我找到这一张图，如果你把政治跟宗教一起煮出来，就是大灾难哈，很凄惨。全世界的历史已经很完全告诉我们，因为政治跟宗教是混不在一起的啦，他们完全是两码子事。可是一到选举，他们就会来教会，而且会去庙， 很清楚的，他就要把它混在一起，他想要借着宗教得多一点选票。那为什么教会跟庙希望让这个政治人进来呢？其实教会也有算盘嘛，就这样，万一你选上的话，教会就有方便啊。所以这个政治跟宗教在台湾一直想要结合，知道吗？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也来哈利路亚哈，他根本不是佛教徒，他也拿香去庙里面，很清楚就是互相利用嘛，对不对？他知道这里有一群人啊，他可以得到选票，他什么都不管了。可是宗教不能这样，宗教是很绝对性的，你怎么可以一面拜马祖一面来教会？这个怎么？这个就是大淫妇嘛，混在一块儿了嘛。所以你不要把宗教跟政治相结合。耶稣要出来的时候，魔鬼就跟他讲说你要救全世界很不容易哦，我告诉你哦，如果你有一点政治力量帮忙比较容易啊，而且都在我手里，你看这个全世界的权柄荣华都在我这里，你只要跟我妥协一下，只要点个头，这个给你，那就给你加持，你将来要救全世界比较容易。耶稣说不可以，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我来是要救全世界的人，我不能用政治的方法达到宗教的目的，这是做不到的。所以耶稣拒绝他，耶稣说该杀的给该杀，上帝的给上帝，讲得很清楚吧？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所以呢，这个美国建国的时候，他们的开国元老，他们就开会说，将来如果万一，因为美国是基督教建的嘛，他们是五位蛙号在英国被迫害，他们都是基督徒，很热心的才跑到美国，他们就担心将来政治的力量跟宗教一结合会很糟糕，所以他们在宪法定了一个 Church State Separation， 你知道吗？就是美国很特别的，政教绝对不可以碰在一起，一定要分开。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好，我们把耶稣跟该撒拿起来比一比哈。耶稣是宗教的代表，该撒是政治的代表。那很清楚的，耶稣讲的话是绝对的，知道吗？上帝怎么说，我怎么说，你要么听，要么不听，没有讨论的余地，这个叫绝对。宗教都是绝对的，政治不能绝对，政治要处理很多不同利益团体，要妥协，知道吗？那妥协跟绝对是混不在一起，一混在一起就有问题啦。如果牧师我今天跟你说要选柯文哲，我这样一讲，我是牧师，上帝昨天晚上跟我说选柯文哲，你敢不选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宗教人士讲的是上帝的启示是绝对的，可是政治不能用宗教来玩啊，这样下去民主就没有了嘛，了解我的意思吗？绝对是绝对，妥协，政治不妥协根本不可能玩政治啦，对不对？一定要看看各个单位怎么样，大家，所以王金平就很会玩嘛，对不对？就是每一次立法院要开，他就先去协调嘛，所以现在就妥协啊，弄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最低的那个啊，就拿出来，这样才行得通嘛，民主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个根本不可能，这是两码子事，知道吗？耶稣基督的宗教他讲的是谦卑服侍，政治才不是讲这个，政治讲的是我选上我就什么都拿，你选不上你就完蛋，对不对？他讲的是掌权掌控权势，这两个也是相反的嘛，所以你怎么把两个搞在一起呢？那在这很清楚，搞在一起就是大淫妇，你看他骑那个怪兽有没有，他跟君王发生关系，所以宗教体系跟政治体系要很清楚的保持一定的切割啦。再来就是小姊妹们给你们一个劝告，这个迪安娜去看那个 Mother Teresa， 那他们照的像，迪安娜穿得很朴素，所以我特别把穿得很漂亮的迪安娜送到这个相片来，这个相片是我做的，为了让你们看出来，一个是很丑很小老老的一个，可是他的内在很美，全世界人都很喜欢他，都很欣赏他，都很尊敬他，他叫 Mother Teresa， 这样讲对吗？他外面一点都不美，你看他真的是丑，那个很皱，可是呢他里面的美真的很美，我不是说迪安娜里面不美，我是说他是外面美的代表，这样可以吧？他的婚姻是世纪婚姻，我真的是很漂亮，你去跟他迪安娜，可是他最后很凄惨，他死的不晓得是谁把他弄死的，知道吗？在法国一个车祸在一个隧道就死掉了，那是悲惨的结局，但是它可以代表是外面美的一个代表。如果各位姊妹，如果上帝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两个，你千万不要挑外在美，因为外在美时间不久啦，你化妆美越涂越多还是皱纹会出来的，内在美很久，知道吗？所以箴言31篇说艳丽是虚假，美容是虚浮，他一下就过去了。记得外在美不是犯罪，不是罪恶，不是不好，只是它太短暂，知道吗？ 如果你为了追求外在美忽略内在美，那你就损失惨重。那这不是我讲，是一个人讲，我找到我觉得很棒。彼得也说嘛，不要外面头发花那么多时间弄那个弄来弄去的嘛，齁、哦、衣服花那么多钱嘛，你刚好把里面弄温柔一点，恐怕效果更好了。嘿， Princess Diana 跟 Mother Teresa 这句话，姊妹如果今天寄回去应该受用无穷。这个是 Kate Angel 他讲的，不是我讲的，我只是 quote 引用他。他说 Outer beauty attract, inner beauty captivates。 你知道 attract 跟 captivate 差在哪里吗？都有吸引力，都很好，可是 attract 只是吸引而已，留不住的，靠外在美留不住的，只有内在美会把人留住。我把它翻译这样，外在美吸引注意，内在美呢虏获人心。所以各位姊妹把它记住，如果你可以祷告跟神说，神啊，你给我内在美，那再加一点点外在美就更好，这样可以了哈。但是不要只要跟神说给我外在美，然后就忘记跟他要内在美啊，你就输很惨，就很凄惨。好，最后一个讲的是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哈。你觉得很好的，上帝看起来不一定好；你觉得很不好的，上帝说很好。这个上帝很奇怪，就是跟我们唱反调，对不对？你看，我们来念这个路加十六章，这是耶稣讲的。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神看为可憎。那不是很奇怪吗？人所尊贵的为什么神看为可憎恶呢？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逆转吗？记不记得耶稣的三战八虎讲的是我们不喜欢的，什么贫穷啊，哀哭啊，什么忧伤啊，这应该是富足嘛，至少有钱啦、啊、齁、哦、不是太富有齁、哦、然后快乐平安，这个是有福。好像很奇怪，耶稣说的八虎是逆向的。有一本书你们有兴趣去看齁、哦、那个叫做 Upside Down Kingdom， 倒头栽的国度啦齁、哦、逆转的国度，这是很特别的。那老底家教会正是这样一个代表，因为老底家教会这么说，我们来念。来，你说我是富足，花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不足，我们以为自己够了。那刚好就是跟巴比伦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够了，我很好，没有发现其实自己还有成长的空间，其实自己还不够。但是其实你是贫穷，其实你是可怜，可是你以为自己好。我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一个感触，和平教会我十年前来这里，明年就要走了。那这十年我们很辛苦的把这个礼拜堂盖起来，我很努力的把会友从200多个弄到现在大概500个。那现在我要走了，要把这个教会就交给下一任的主任牧师。刚好小会员邀请他，他也愿意来。我们十位需要大家要投票，就是蔡威伦牧师。我很深的为和平教会担心，因为和平教会有很好的诗班，有很好的牧师讲道，有很好的什么都很好。那如果将来要奉献又解决的话，应该没问题。最近我们6个月赤字，这个还好，我们还是知道贫穷嘛，哈，这个还没问题。我相信不久大家奉献够的话，我们会变成老底家教会，就觉得我们都很好了。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教会是最凄惨的，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上帝给你这么多目的是在哪里。你真的爱上帝就会爱上帝所爱的人。所以我很努力的在我走以前让我们教会跟深坑教会跟南仁教会签伙伴教会，我就叫和平教会不要自给自足，知道吗？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们教会很好，什么都很好了。我们要关心上帝所关心的，我们要专一爱主，我们不要只有看自己就好。那刚好蔡文仁牧师他比我的优点就是他是台大城乡研究所毕业的，他在当牧师以前他是专门去看都市哪里有不好，哪里要弄好的。那这一方面他是比我强很多，所以我希望他来以后可以帮我们对社区的关心，对传福音的这方面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那这样和平就会继续往前走，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教会哈。这个叫做 complacency， 翻成中文就是现在很夯的一句话，叫做自我感觉良好。我不希望有一天我回来发现和平成为一个 a church of complacency， 自我感觉良好，上帝看起来是很糟糕，没有爱心，只有享受礼拜堂很好，事班很好，牧师很好，这样干嘛嘛？这个不是犯罪，知道吗？这个都很好，可是不要只这样子，这样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希望我们是继续看说，神啊，你给我们这么多，我们能做什么？你的心在意的在哪里？我们会真的爱神爱到一个程度，去爱神所爱的人，那和平教会就有盼望，往前可以继续的在神的国度被神使用。我希望我们不要做大淫妇，我们要做基督的心腹。我们低头来祷告。主，你在启示录让我们知道有一个大淫妇，他是三心两意。可是当我们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爱你，可是我们不是只爱你，我们也爱世界。其实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三心两意。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专一的爱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